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恩辉，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，非常欢迎你收听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希伯来书的讲论里头的第十九讲了，节目的上半部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讲希伯来书。好，下面的时间请你准备好收听希伯来书的讲道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开始讲到摩西这个人物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呢是这么说的：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那你现在看看，在摩西的一边呢是法老王的女儿的儿子，也差不多等于是王子了，是王子的优越，那种富裕，王室的荣华，埃及的富贵。但是另一边呢是神的选民的苦难和基督的羞辱，你怎么选呢？那你可以选择一些眼前的利益，眼前的好处，或者呢选择永恒的利益，永恒的好处。摩西呢非常聪明，他选择了永恒的好处，而不是眼前短暂的益处。那但愿神也赐给我们这种智慧，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，让我们考虑永恒。我认为呢，短暂的兴奋是没有益处的，我们将来看到那条道路的终点其实是永恒的终点。那摩西呢，他注重那个永恒不变的，看见呢追随耶稣以及为耶稣生活的那种永恒的报酬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，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的恒心忍耐的秘诀呢，就是他能看到神还有神的工作。当受苦难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到神的恩手，哎，我们就能够忍耐了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意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凡事都有一个目的的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忍耐到底了。有时候我们也许没办法理解，可是呢，我们知道神有他永恒的计划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手在工作呢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忍耐，就可以看见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神，我们就有所指望。我们看到那个信心的背后或者是前面呢，有一个实体啊，一个真实的实体，这个也是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的证据。我们再看啊，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那我们以前也谈过了，神给埃及人的一个最后的灾难呢，就是把埃及每个家庭里头的头生的儿子杀死。主说他将要路过整个埃及地，而且每一个家庭里的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呢将要被杀。当时神命令以色列人把 把他们的羊群当中的第一年出生的一只羊羔杀了，把羊的血呢洒在门柱。那这个做法是很特别的。当你把羊的血这样洒在门柱上的时候呢，这个血迹就做成一个十字架了。神说他将经过每个房子啊，如果那个门柱上有羊的血呢，那么这一家的长子就可以免死。而这只羊呢，就等于是啊代罪羔羊了，他代替了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个长子。那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耶稣也是这样，他代替我们而死，他成了代罪羔羊，以至于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免死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还有三十节呢，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那在耶利哥城那里住着一个女人叫拉合，她收留了约书亚派遣来的探子，她帮探子离开耶利哥的居民。因着信心呢，拉合收容了探子，结果就保守自己平安无事。第三十一节，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然后三十二节继续说，我又何必再说呢，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夫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时候就不够了。那这个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上面这些人呢都是因着他们的信成了以色列的士师，而且呢因着他们的信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。那唯一例外的是大卫，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。在这里呢却没有提到很多关于大卫的事，只是列举了他的名字而已。作者举例那些信靠神的人所成就的事啊，包括了下面这些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3到35节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那以上是第一部分，都是信心的积极的榜样，比方打败列邦啦，得了应许啦，堵住了狮子的口啦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。但是呢信神的人同样遇到失败和挫折的。有信心呢并不是等于说你的病一定可以得到医治啊，打仗呢一定胜利，永远没有困难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作者呢继续说，第35节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。释放呢原文做赎，就是把它赎回来，这个赎，苟且不得赎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那这些人呢为着他们的信仰而遭受苦难，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对神固守不变呢。一个人因着战胜敌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因为他的信仰而受挫折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神并不是常常救助相信他的人，信赖他的人啊，我们绝对不要以为假如我们信赖神呢，神就一定会救助我们。那今天很多基督徒呢都有一个错谬的推论呢，以为基督徒永远不会失败啊，这是错的。早期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迫害啊，有些人被希律王斩首啊，还有斯提法呢被人用石头打死。这些人都是蛮有信心的人呢，可是呢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被人折磨 他们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他们宁愿复活以后得到永生，比起复活之后得到永远的咒诅更美呀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一章36到38节，36到38节，十一章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。撒加利亚还有相传耶利米呢，也是被石头打死的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，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那这是关于这批信心领袖非常特别的一个描述，可以说是非凡的一个生平。那这些呢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因着他们对神的信赖，他们忍受了多少折磨。你对神的信赖并不是常常带给你非凡的成就的，或者是叫你永远战胜敌人的，但是呢借着你的信心呢，神会帮助你克服在你生命中可能要面对的各种危难危机。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种能够持久不变的信心，那这个信心呢能带给你崇高的信仰，能带给你就算在苦难里面还是有一个丰盛的经验、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再看38到40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38到40节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他们存着这种信心都死去了，他们相信神将差遣，而且借着自己的儿子给世人带来救恩，相信神为他们的罪开一条出路。神曾经应许过，他们都是存着这种信心而死去的，但是呢，他们死了以后并没有进入天国，他们献祭完全是出于对神的信，因为他们深信有一天神将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当做祭品。他们所献的祭并不能够把罪除去，而只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将来，就是神将由他的独生子预备的那个最完美的祭品。那所以呢，当他们去世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进入天国，他们必须等到神赐给他们所应许给他们的，也就是好像路加福音所说的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6章，在那里呢耶稣就讲到一个讨饭的拉撒路的事情，那个故事，路加福音的第16章第20到31节，20到31节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，但是呢，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教导我们说呢，地狱和天堂是两个分开的地方，那些效法亚伯拉罕的人死去的人呢，来到这个地狱的间隔，亚伯拉罕将安慰他们，而且提醒他们神的应许，他们将来呢会到天堂那里去的，会跟亚伯拉罕跟神一起的。在以赛亚书的第61章呢，也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。以赛亚书的第61章的第1节呢，那里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那听说呢，当耶稣去世的时候，他首先到地狱向在监狱里的灵魂布道。当耶稣复活以后呢，很多圣徒的坟墓被打开了，而且人们看见很多圣徒在耶路撒冷走动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解放了囚禁的俘虏，他腾空了地狱的间隔，很多圣徒呢在那里等待着神的应许，他们全死去了，但是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全部到了这个阴间，在那里他们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。而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神就宣告俘虏得释放了，给神献的祭 到此就完全了。耶稣打开那个监狱的门，释放了被囚禁的圣徒。经过耶稣基督到天国的门呢，已经被打开了。耶稣呢，就告诉马大，他说：“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真的，我们会在一瞬之间被改变过来。死亡只是一种改变，我的灵魂从这个旧老的帐篷搬出去，迁移到另外一个新的房子里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也这么说，他说：“我们原知道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还有在腓立比书里面呢，保罗也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他说他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呢，他在肉身活着，为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呢，是更要紧的。还有我们再看，当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，保罗又说：“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”保罗说他听到的事情是这么奇妙，以至于他要是再重复，其实就好像犯罪一样了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呢，临前十五章保罗又说：“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”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三节。那对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来说呢，这个就是死的定义了，死亡的毒钩已经除去了。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五节，保罗他大声地喊着说：“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主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从这里呢，他拔掉了死亡的毒钩了。这样呢，对神的子民，也包括了你和我来说呢，死亡的那天就是光荣的加冕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非常荣耀的盼望啊。所以呢，教会是得胜的，因为我们离开这个身体呢，就与主同在了。我们真的要说哈利路亚。
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。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，他好疼爱我，他以慈爱安慰我。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，他时时同在，温柔地牵引我。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，一生敬拜你，活出最美的旨意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打开心门来接受， 选择这上好的浮凡。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，永远不离开我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怀疑母亲被邪灵害死。听众提问：今年三月，我觉得母亲被鬼附体害死了，死后尸体僵硬，没有半点信耶稣得救的特征。她信耶稣后接受了浸礼，信主也有十余年了。我妈如果信了耶稣也被鬼害死，她是否得救呢？请回复，谢谢。
陈安老师解答。
听众你好，我是陈安。位置是什么事情让你认为你母亲是因为被鬼附而遭害死呢？你又觉得怎么样才算是信徒肉身死亡的特征呢？人死后因为体内没有血气流动，肉身都会变得僵硬，人人都是一样，这跟信仰完全没有关系。
约翰福音11章11到13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使徒行传13章36节，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睡了，归到他祖宗那里，已见朽坏。
圣经通常说已经死了的人是睡了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既要和主永远同在。
将来主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主就会使已经死了的信徒复活， 将复活了的信徒提到空中与主相会，与主在天堂永享福乐。如果你的母亲已经信主，并且接受洗礼，并且十多年都没有改变信仰，我相信她是真心信主的。主耶稣基督应许，凡信他的都必得救，将来也必复活，享受与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无需担心，相信神的应许，并盼望将来与母亲在天家重聚吧。
你找到什么啊？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，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，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，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！
哇，那我也要下载
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希伯来书8章6节。
生老病死呢，是我们人必经的几个阶段呢、很多人以为死了啊，就是一切盼望都没了。但是对一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呢，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死亡只是一种改变。通过死亡这道门呢，我们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，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，死亡是一种真正的解脱，是一种真正的祝福啊。但愿我们都有这个凭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而来的一种盼望、快乐。我们勇敢地面对死亡，也懂得今天活着的时候怎么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。好了，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今天到这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，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